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全才这两个字呢？全是全部的全啊，才是才能的才。听到有人是全才，我们一定就会觉得他好厉害哦。全才呢，指的就是一个人他具有广泛的知识跟技能，在很多的领域里面都可以表现出卓越的能力，并且呢精通很多的特定领域，不是单纯的只精通一个而已啊。所以简单来说呢，拥有多方面才能的人，像比如说这个达文西，他在艺术啊、科学啊、工程啊这多方面呢都有杰出成就的人，那我们就说他是全才。但是这个全才其实他并不是简单的通才，而是呢具有广泛的知识，还有跨领域的思考能力以及创造力的卓越人才哦。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哦，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继续的来介绍这一本叫做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当中的数学家。好，那数学家呢，其实他们大概除了数学之外啊，应该都有很多其他领域的学习啊。像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数学家，他叫做冯诺依曼，他是数学、物理还有电脑的全才哦。那特别呢在语言的学习上面啊，他也非常的厉害。小朋友，其实我们学习语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当你学会一个语言的时候，它通常就会为我们带来很多的乐趣跟好处。比如说呢，它可以提升我们的自信，它也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并且呢拓展我们的视野，而且我们还可以跟不同文化的人呢去交流。所以学习语言的乐趣啊，就在于可以挑战自己，掌握新的技能，增强记忆力，还有体验不同语言的文化魅力。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人叫做冯诺依曼，那花儿姐姐呢要把他的故事啊读给小朋友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究竟在他身上怎么样去展现全才的表现呢？冯诺依曼，电脑是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他把科学家们从繁重的计算中解放出来，极大的推动了航太事业和武器工业的快速发展。实际上，电脑不仅是处理器、记忆体、输入、输出等设备简单的合成，这些硬体能够处理复杂问题，是因为它把数学物件转化为电子信号进行处理，最后再还原回数学物件。在实现这个问题上，美国数学家冯诺依曼就有着不朽的贡献。冯诺依曼西元1903年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银行家家庭，父亲对冯诺依曼的教育非常重视，在父亲的教导下，冯诺依曼展现了出众的才华。为了学习古希腊数学著作，他6岁的时候就熟练了掌握了希腊语，8岁的时候学会了微积分，到了12岁的时候就能阅读高深的高等数学论文，还能够完全理解。冯诺依曼是个语言天才，他一生掌握了7种语言，经常用德语思考，用英语写作，这也为他阅读了各个国家的科学著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冯诺依曼22岁的时候，他获得了布达佩斯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在欧洲时期，冯诺依曼还曾经担任过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助手，成为了数学无冕之王的左膀右臂。1930年，冯诺依曼应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前往了美国就职。在1933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的时候，他又成为6位筹建者之一，当时他年仅30岁。冯诺依曼一生当中的成就众多，即便一个都能够让他名垂青史。在欧洲的时候，在哥德尔证明不完备定理之前，冯诺依曼撰写了集合论的公理化作为博士论文，为集合论在逻辑上扫除了障碍，因为集合是所有数学的基础。他的工作也被认为奠基了整个现代数学，同时也为后来的电脑发明提供了数学条件。新世纪的物理学有2大贡献，一个是广为熟知的广义相对论，另一个就是量子力学，但两者的完善都需要很高深的数学。冯诺依曼为量子理论需要的数学打下了基础，在运算圆环理论、运算圆谱理论、各态变力定理、埃尔米特运算圆上有着很大的贡献，而这些成果只是他庞大成果当中的冰山一角。冯诺依曼的数学工具让物理学家如虎添翼，获得了很多珍贵的成果，他也因此进入了物理学家的行列。冯诺依曼不仅仅具有物理学家的才能，在自己的本职数学专业上，他横跨了纯数学家和应用数学家2个派别，为发展中纯粹数学的应用化做出了贡献。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偏微分方程的应用，在导弹、火箭、原子弹、氢弹、气象学的发明者名单当中都写着冯诺依曼的名字。他把艰深晦涩的数学原理用在建构这些超级武器上，成为了跨界最多也是最重要的数学家。冯诺依曼是反战人士，当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后，他和奥本海默、爱因斯坦等科学家都非常后悔造出这个可以毁灭全人类的武器，于是冯诺依曼决定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电子电脑和自动化的理论。在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脑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冯诺依曼在实现电脑数学计算上有着关键性的贡献，也因此被称为电脑之父。 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介绍的这个数学家就叫做冯诺依曼。那冯诺依曼呢又被称为是数学、物理跟电脑的全才啊。那花儿姐姐刚才呢读的故事啊还没有全部读完，所以花儿姐姐呢继续的把这个故事呢读完给小朋友听哦。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位数学、物理和电脑全能的科学家，最初获得的学位竟然是苏黎世高等技术学院化学系的大学学位。也就是说，冯诺依曼没有机会研究化学，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再成为一个化学家。另外，在经济学上，冯诺依曼开创了博弈论，而很多的经济学家沿着冯诺依曼的工作做下去，使整个经济学焕然一新。关于冯诺依曼聪明的头脑，流传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天，一位数学家朋友到冯诺依曼家做客，他出了这样一道题目 ：A 和 B 两个人在间隔为10的两地相对而行 ，A 速度为2 ，B 速度为3。A 牵了一只狗，狗向 B 跑去，遇到了 B 之后，再跑到了 A， 遇到了 A， 再跑到了 B。已知狗的速度是5，而当两个人相遇的时候，狗一共跑了多远？冯诺依曼听到了这个问题以后，思考了2秒，给出了答案10。这个朋友呢，顿时哈哈大笑，揶揄冯诺依曼这样的大数学家也知道这么无聊的问题，而且肯定也听过这道题的解法。两个人的速度和为5，相遇需要的时间为2，而狗的速度是5，相乘就得到了狗跑了10。听了朋友的答案，冯诺依曼大吃一惊，他说还能这么解呢，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的朋友不解，那你是怎么这么快速的算出来的？冯诺依曼解释说，你这个演算法确实很简单，比我的简单多了。我是模拟狗在它们中间的跑动，把时间一段一段相加的。听了冯诺依曼的解法，这位数学家朋友大吃一惊，如果采用这种方法，他需要在纸上建立函数，计算级数，至少要花上10分钟才能解答，而冯诺依曼在脑子里想了2秒就给出了答案。好，小朋友，花姐姐呢把冯诺依曼的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了哈，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哇，这位数学家真的是很厉害耶？其实冯诺依曼呢，他是很喜欢玩扑克牌的。那这个天才的数学家，他在扑克牌的游戏当中啊，他常常是输家，这让很多人就会取笑他说：“哎，你的心算能力这么强，你怎么总是输呢？”冯诺依曼呢思考之后，他发现自己总是呢在心中计算游戏中的几率啊，却没有想过出什么牌啊，这都是人控制的。在游戏中呢，不仅是有几率，更有人跟人之间的博弈啊。受到了扑克牌游戏的启发之后呢，冯诺依曼就开创了博弈论。所以花儿姐姐觉得这个冯诺依曼呢，其实他是一个不太表面的人啊，也就是说呢，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进入到他心里面呢，他好像都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去想一下这件事情他可以得出什么样的一个理论。所以呢，他常常会提出很多的一个论调，像比如说他在玩这个扑克牌，他不像朋友看到那个表面人呢就是控制那个扑克牌，而是在他的心里面呢，他会去想一个理论，最后呢就得到一个博弈论这样子的一个在数学界里面呢非常有贡献的一种理论啊。所以呢，花儿姐姐觉得这个冯诺依曼呢，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当然了，他玩这个扑克牌呢，其实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啊。因为呢，其实在社交的行为上面呢，扑克牌呢，它具有这个社交的互动，还有战略的思考以及娱乐的价值，所以小朋友其实也可以试着去了解这个扑克牌的一个玩法。而且呢，刚刚花儿姐姐有说了，这个冯诺依曼呢，其实他的心算能力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那心算能力呢，指的就是他在脑中呢进行快速的运 运算，不需要这个辅助的工具就可以准确的算出答案的能力哦。所以这个冯诺依曼呢，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小朋友呢，如果你要去学这个心算的话啊，那心算能力呢，它其实有蛮多的优点的，比如说它可以提升我们的计算能力、记忆力还有专注力，它也可以强化我们的领悟力、判断力以及呢推理能力，它可以增强我们视觉、听觉跟触觉的反应能力，而且它呢可以培养我们的耐心跟毅力。所以呢，学习这个心算能力呢是蛮好的。那可以透过哪些方法呢？好，但最常听到的就是珠算喽。好，所以小朋友呢，如果可以的话，家里也允许的话，也不妨呢在现在学习的期间，好，也可以多学一个珠算这样子的一个技能哦。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数学家冯诺依曼，其实他具有这种全才能力呢，花儿姐姐就不再说了。不过从刚才的故事当中，我们有听到啊，就是冯诺依曼他是一个反战人士啊，那时候呢就听到原子弹呢在日本的广岛呢这个轰炸下来。那小朋友可以认识一下原子弹啊，原子弹呢其实它又叫做分裂弹，它是利用了铀跟钚呢这些可以分裂的物质的一个核分裂 连锁的反应呢，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制成的一个爆炸的装置，它呢也是核子武器的其中一种哦。那原子弹呢，主要就是由核装药、还有反射层以及引信等这些部件呢组成啊。那分为枪式原子弹、还有收据式原子弹这两种类型。它的破坏力呢，主要就是来自于强烈的光放射线以及冲击波，还有核放射线这些效应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